同学们，我们关于旧约先知书概论基本上简介部分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完讲到旧约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其余的圣卷。讲到我们在解释先知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要记住圣约这个概念。圣经是约书，上帝是立约者，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我们神的选民应当守约，这个约的概念非常重要。但是比约的概念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国度。为什么呢？因为圣约是为国度服务的圣约是国度的宪章所以在具体的讲解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从圣约的角度也从国度的角度讲起讲到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建立以色列国。但是以色列国也不过是上帝的国度的一个彰显甚至是上帝的国度在全世界得以建立的一个预表。所以说今天第三堂我们就开始集中在先知书的第一卷约书亚记简介约书亚记简介，我们的副标题就是国度的预备这儿的国度我们不仅仅是指上帝的国度更是指很具体的指历史的指向就是上帝借着扫罗然后大卫所罗门所建立的以色列王国尤其是以大卫为代表的所谓的大卫的国度整个先知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大卫的国度的建立约书亚记本身要进入迦南地征服迦南地分配迦南地守住迦南地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土地就罢了得到土地之后要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一个圣约共同体建立一个圣约的一个国度的所以我们把约书亚记这卷书就当作一个建立以色列国度的一个预备这个概念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们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度以色列王国直到耶稣的时代直到在新约门徒的身上，这个以色列国度的概念和意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先知书第一卷开始我们就查考上帝的国度以及以色列国怎么在地上不断的兴起拓展上上下下甚至包括失败的经历最终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复兴和成全。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两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你以色列的地区。所以这就是先知的精神，这就是先知的传统。摩西死了，约书亚要兴起所以说我们要领受先知的衣钵领受先知的恩膏承受先知的使命。那中国教会王明道先生死了倪德生弟兄死了王永信牧师死了边一波老弟兄去世了甚至葛培林牧师去世了，他们死了以后有谁兴起呢？我们愿意不愿意兴起？愿意不愿意领受先知的恩膏、先知的职分、先知的工作所以说唯愿我们更多的有如云的见证来围绕我们 啊，我们通过约书亚记啊，来求主来兴起我们，分兴我们，啊，使我们不仅学习这卷书，而且学习怎么能够跨过约旦河，啊，进入迦南地，啊，得着土地，使我们所祈祷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断的成为我们心中的实际，也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所以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在讲这个先知书啊格卷的时候，那我们啊主要给大家从四个方面讲起啊，一个方面啊这卷书的啊基本的背景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啊这个书到底有什么特色啊，重点在于哪里啊，啊第三个我们会给讲一下。哎，这卷书多少章啊？划分成多少个部分啊？就是基本的框架啊。第四个部分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啊，我们从这卷书中能够领受的啊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先知书的一个概论啊，我们不可能啊把每一章每一节啊都讲得那么详尽啊，甚至十二卷小先知书。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卷啊都要按照这个框架讲啊，但是基本上来讲，我给大家提供这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啊，要了解它历史的背景啊，然后抓住它重点和特色是什么，然后大而言之基本的框架是什么啊，然后中间到底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啊，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啊指南。啊和应用啊，这是啊这个架构啊是好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背景间接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圣经是写给我们的，但也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所以说摩西五经就是写给啊旷野的犹太人，写给要进入迦南地的犹太人，预备他们。约书亚记当然他也有写作的具体的背景，甚至我们讲的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后书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所以圣经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但是对我们的真理的教训啊，也是直接应用到我们身上的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每一卷书具体的背景，当时真正的问题，当时领受书的作者他们到底要做什么，要学什么，然后对于我们再有什么应用啊。所以说学习的时候啊，我们需要穿越啊，我们需要从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穿越到这卷书成书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架桥啊，我们需要把当时他们领受的教训然后牵引到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是什么啊，这种穿越啊，这种架桥啊，这种牵引啊，在我们学习圣经研读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方法方面的考量。所以从背景的间接来看，这个约书亚记是接续摩西五经的，就像这个使徒行传接续这个四福音书一样，所以约书亚记也接续这个摩西五经啊，记载着上帝兴起的新的先知，新的领袖约书亚，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和犹太传统认为约书亚记是本人是约书亚写的啊，但是当然最后五节啊写到啊约书亚的死亡啊，当然不可能约书亚提前把自己死亡的事情写好，也不可能啊约书亚死后他自己再写一点，因为啊不是这样。所以只有最后五节是由亚伦的儿子啊以利亚撒或者更晚期的编者加上的。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圣经直接的作者，比如保罗要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 另外呢，圣经并不排除编辑性的工作，第一次的编辑，第二次的编辑，第三次的编辑，这个都不排除的。所以约书亚记是约书亚本人写的但不排除编辑和补充的成分特别是最后的五节。然后我们看到书中也提到其他的书卷比如说亚沙尔书在十章的第三节另外也用了十二词直到今日好像是有一种回顾的意味。所以说我们看到本书的写成学者认为一般的不晚于撒母耳的什么时代这样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约书亚记这本书的作者本身传统的说法是约书亚，咱们也不排除后人的编辑和补充。约书亚他早年他的名字叫何西阿先知书中也有卷书叫何西阿是拯救的意思，但是后来摩西给他改名字叫约书亚。这个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当然我们看到这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后来这个音译为希腊文的时候就变成了约书亚，就变成了 Jesus， 我们就翻成耶稣。所以希腊文里边发音的这个耶稣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约书亚这是一个约书亚提了这样的名字很多的人今天叫约书亚。这位约书亚也就是摩西的助手，也就是这位新的先知，他的经历非常的广泛。我们看到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埃及地受过奴役，然后目睹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曾经也是作为军事领袖。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摩西是代表先知立法的传统，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哥哥他就代表着这个祭司的传统，然后约书亚就代表这个君王征战的传统，然后我们看到他带领以色列战败亚玛利人，也曾经随着摩西上西奈山领受上帝的律法，而且也曾经看守摩西在旷野所建造的会幕，而且约书亚也曾经代表这个以法莲支派他就是以法莲支派中的少壮派领袖，是到迦南地窥探那地，而且他和迦勒力争要信靠上帝，不管迦南地的人城墙多么坚固，人多么高大，上帝与我们同在就必得胜。所以约书亚和迦勒在那十二个探子中，他们是抱佳音的，他们是乐观的，他们是靠主得胜的。那十个探子以色列迦南地的人城墙高大坚固人高马大，我们必失败。所以你就看到约书亚的一生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同样面对迦南地，同样面对迦南人，那约书亚就报佳音报得胜，要进去得着信靠主。那十二个那十个探子就是报恶信，哇城墙坚固，人家人高马大，我们去了必败必死无疑。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同样面对美国，我们同样面对中国不管上帝带领我们到哪个地方，你是传讲一个约书亚和迦勒时的得胜的积极的信息呢，还是像那十个恶探子报恶信我们一定要失败我们打不过别人，我们福音传不开，教会建立不了所以约书亚给我们传讲的信息，从他这个背景来看，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信息，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信息，也是我们确确实实啊需要的什么信息啊。因为约书亚信靠上帝，因为约书亚相信上帝必得胜，上帝的子民也要得胜，所以他就得以和加勒这个老一代以色列人中啊，包括摩西和亚伦也是倒闭在旷野啊，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得以进入迦南地。然后我们看到当时迦南地一带其实是没有强权啊，也是四分五裂啊，中国人讲的三国演义。所以一动人啊，只有一动人比较有强的防御的力量啊。当然迦南地也有一些啊，中国人讲的炮楼啊，坚固城啊，因此以色列人是无法轻易占领的，比如说耶利哥、埃城。这个迦南人所信的是一种泛神论或者自然神论啊，将自然力量人格化啊，山有山神，海有海神啊，树有树神，河有河神啊。希腊人、中国人、迦南人都是这种多神论、泛神论啊。在迦南人中，主要的上帝是巴利啊，主要的神灵就是巴利，崇拜巴利的啊，巴利是管天气的。然后巴利的母亲亚瑟拉是管着海洋的啊，还有啊管着玉米的啊之类的。这些神灵或者这是迦南人所拜的上帝，都是残暴好战堕落啊，其宗教理解中也含有不道德的成分啊。这个不道德的成分通常就是和生殖有关啊，通常和乱伦有关啊，就是男女不受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约束，用这种宗教的敬拜为借口来放纵自己的什么私欲。所以迦南人有神灵，有宗教啊，有崇拜，但是没有上帝的神圣的诫命，说百姓的道德也非常低落啊，对个人的要求不高啊，就像我们今天中国社会一样，对人没有多高的要求啊，白毛黑毛黄黄毛，抓住老鼠是好猫啊，只要挣钱了、发财了、发达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啊，对道德没有严格的要求啊，赢者同吃啊，这就是迦南人的文化，也和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化一样。所以软弱的以色列人啊，容易被以色列容易被这个迦南的文化同化啊。迦南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混合主义的文化啊，就像中国是一种儒道释各种民间宗教混合主义啊一样。当时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赶出迦南人，除灭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宽容啊，就像上帝在大洪水时代把挪亚一家这个八口人之外的人都灭掉了，那世界就得到了更新，然后世界就从挪亚一家八口人重新开始。上帝本来也希望以色列人要在迦南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啊，又要把迦南人赶走除掉啊，但是以色列人啊，却搞混合啊，搞妥协啊，搞所谓的今天我们的多元宽容相对啊，最后深受其害。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啊，本书的特色和重点啊，约书亚记啊，其实是非常的啊丰富啊多彩啊，但是基本上来讲啊，可以分成啊结语之外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进入迦南地啊，征服迦南地啊，然后征服土地以后啊，又分配土地啊给各家各户。所以我们看着在约书亚记中，这个土地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土地是本书的主导性的主题性的主要的思想。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上帝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像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一样，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度最起码你要有土地，要有人民。在上帝的圣约中，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我们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从被撒旦黑暗的国度呼召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也需要得着土地。今天我们得到的土地不仅仅是迦南地，而是像耶稣基督所应许所吩咐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要使世上的各国万民都要信服耶稣基督，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土地至关重要。今天很多错误的神学，很多失败主义的神学，就是不要土地，没有土地的概念。学习法律，我们知道土地非常重要，财产分为地下财产、地上财产、地下物、地上物。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任何财产，就没有任何立锥什么之地。所以我看到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从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知道启示录中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得着土地，治理那地，是一个律法书、先知书、智慧书、福音书、启示录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不能够回避的主题。但是是今天我们教会空前苍白、空前缺乏，甚至是极其扭曲的。我们大多数人所传的福音、所传的信息，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根本没有进入那地、征服那地、分配那地、祝福那地、得着地土、得地为业的概念。所以真正的先知书的信息，在今日时代中真正先知的信息，我们必须要得着土地、得地为业，以土地为我们立足的根本，建立一个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神的国度的文明、基督教的文明、仁爱的文明。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就没有得着先知的信息。不管我们怎么读先知书，这个先知书对你来说是字句、是规条、是包管、是降世、是死的、是封闭的。你没有真正领受来自上帝本身、来自耶稣基督、来自圣灵、来自大公教会那种真正的先知的恩膏和传递。所以弟兄姊妹，诗篇中也强调将进入迦南地比喻成安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就不需要再流浪了，他们就可以定居下来，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可以安家乐业。当然希伯来书也引申迦南地的安息，为我们预表了一个更美更好的安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安家乐业，得享安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约书亚带领我们进入天家，带领我们进入永永远远、永不衰竭、永不离弃的产业和安息。所以说我们要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默想，要明白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约书亚如何带领教会得着地土、得地为业、进入安息。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基本框架，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十二节， 啊，讲的是要进入那地。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上帝赐给我们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上帝赐给我们两大条件，一大条件是这律法书已经赐下了，所以我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但是上帝赐下的更大的宝贝，更大的宝藏是什么呢？在约书亚第一章的第九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但是光刚强壮胆没有用啊，莽撞傻大胆，无知无耻，胆量就大，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刚强壮胆一定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律法之下。另外这儿强调说，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神所赐给我们要得着地图，在历史中，在世界中得胜啊！不仅赐下他宝贵的圣言、圣约、律法、福音，这些都是上帝宝贵的圣言，字字句句啊，都在基督里成全、应验、巩固，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仅仅有圣经还不够，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明白，使我们能够得见神的同在，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弟兄姊妹，要进入那地。今天我们就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地一样，我们必须认罪悔改啊，诚心回到圣经，领受上帝的律法，领受上帝的福音。如果没有律法，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打仗的啊，军令入山岛的啊，如果没有军令，没有纪律，没有训练，那种三兵游泳啊，那不要说打别人了，自己就会互相践踏，自己踩死自己人的。所以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为什么在先知书中总是强调上帝的律法，总是强调福音的应许？没有律法，人就没有规矩，没有根基，没有底线。但是没有福音，没有应许，没有恩典，没有神的同在，那律法也不过是规条，律法也不过是规矩啊，律法也不过是我们服不了的恶啊，律法也不过是最终定我们的罪，定别人的罪。我们在律法上一看，全世界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律法和福音，但是我们更需要上帝的同在，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需要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爱心，赐给我们勇气，这样才使我们在基督里刚强壮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约书亚领受上帝的劝勉，那上帝劝勉了，上帝应许了，人是否不尽责任了？那人仍然要尽责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就开始，约书亚要派探子，而且不是明目张胆，要暗暗的派探子，不能让仇敌知道，打仗要凭计谋啊！啊，打仗要掌握信息，打仗首先是心理战，我们自己要刚强壮胆，要让仇敌吓跑胆。第二，打仗要是信息战，要掌握信息，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作为上帝的先知，他是大有策略、大有智慧的。啊，今天我们这些先知在地上打滚，说方言、见异梦，但是没有智慧，没有胆量，啊，不明白神的律法，啊，不明白律法的经历，不明白先知的经历，那不是真先知的。所以我们看到要进入那地，要派人暗暗的派人要打探侦查地形， 然后要过河，然后要过河以后，我们看到特别是第五章，第五章以色列人跨过约旦尼河以后，然后要第八节讲到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那就要分别为圣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进入迦南地，那我们和迦南人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能够用生命和生活美德和善行来见证主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上帝的劝勉，我们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跨过约旦河，在真正开战之前，真正征服迦南地之前，我们要行隔离，我们要内心行隔离，我们要与上帝同心立约，要立严肃的，要立流血的约，这个血代表生命。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那我们当在圣坛中这个葡萄酒、葡萄汁啊和杯的时候，杯代表耶稣的血，啊，也代表我们自己要愿意为主舍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讲的征服大地啊，讲的初期的战役啊，耶利哥城啊，然后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吩咐啊，当他们分别为圣以后，他们环绕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是什么倒塌了。但是当他们攻击埃城的时候啊，因为亚干犯罪啊，因为亚干违背神的旨意，那以色列人就不战自败啊，或者是被人打败啊。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征战得胜啊，首先我们每个人要分别为圣，首先主的教会要分别为圣，这样不管是我们初期的战役、南部的战役、北部的战役啊，一直到十二章啊，记载了辉煌的啊战果。当然，在十二章中记载着摩西啊征服了多少土地和君王，然后又记载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击杀了多少君王。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在圣经中为什么记载摩西？啊，记载摩西信上帝，完了一心诚意不就好了吗？那摩西立功啊，杀了那么多的外邦的君王，得着土地，约书亚也是如此。德啊，那摩西也是大有谦卑、大有学问的，约书亚也是上帝所洁净的，大有德行的。如果他没有德行，没有勇敢这个胆量、这个美德，能够进入迦南地吗？能够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吗？啊，立言，那摩西写摩西五经，那约书亚写些约书亚记，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和约书亚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先知，他们真的是在主里也有立功、立德、立言，不是以此来赢得上帝的悦纳，而是他们得蒙拯救、得蒙上帝的悦纳，要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通过行为啊，通过美德，甚至通过我们的言论啊，立功、立德、立言，在我们的美德、言论和行动上都要荣耀上帝啊，多结果子。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三个部分十三章啊到二十一章啊，将分配那地啊，虽然已经得着了土地，还有没有征服的土地啊，河东支派的土地如何处理啊，然后讲到犹大、约瑟之地怎么办？啊，其他支派的土地怎么办？啊，利未人的诚意啊，逃城啊，怎么转为为利未人啊，分别出一部分啊土地来？啊，这些都是需要智慧的，啊，需要公义的，啊，需要啊仔细的考量的。然后我们最后啊看到最后是结语部分啊，是在啊二十二章啊到啊二十四章啊是指结语部分。结语部分就是约书亚要年老了，要去世之前，在二十二章讲到，当时约书亚招了黎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啊，然后也包括啊第十三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啊，在往基列去取刀啊这些人。 然后我们看到第24节又讲到说，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都聚集在世界，以色列的长老了、族长了、审判官了并官长了都站在上帝的面前啊，就像摩西年老的时候叮嘱以色列人要敬畏上帝，感恩戴德，爱上帝，顺服上帝的诫命，走生命之路。所以约书亚在晚年的时候也是效法摩西，把以色列的官长都召集在一起，重新向他们声明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中啊著名的经文啊，大家我们啊来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然后这个约书亚讲，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地所侍奉的侍奉的神除掉，要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的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要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迦南地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人人都有神，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有选择。但是约书亚挑战以色列的领袖们，到底你是侍奉信靠埃及地的神，还是迦南地的神，还是侍奉信靠耶和华上帝？但是约书亚从自己全家做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也是先知的精神，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啊，求上帝使敬虔的真理啊，基业能够代代相传。所以弟兄姊妹啊，最终我们讲到啊，约书亚记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忠于上帝，忠于上帝，忠于上帝。耶和华是忠于我们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也要忠于上帝啊。第二个就是说，约书亚为摩西的仆人，但是最终也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做基督的门徒的门徒，要想成为保罗，先要做提摩太啊。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领，先要成为摩西的后学生门徒。所以约书亚本身就是摩西的仆人，摩西的门徒。当然我们看到约书亚不仅是忠诚的战士，更是忠于上帝律法的人。所以我们从约书亚记的教训就是讲，我们的成败历程关键在于是否敬畏上帝，是否爱上帝，是否真正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这是约书亚在最终给以色列官长的教训，也是整个约书亚记的教训，也是整个先知书的教训啊！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先知的教训和经义啊！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